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辛未年到辛巳年，共11年。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二年，辛未年，公元671年。春季，正月，甲子日，皇帝前往东都洛阳。夏季，四月，甲申日，任命西突厥的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福延都督，以安抚聚集五多路的部众。起初，武元庆等人死后，皇后上奏，以他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作为武士获的后嗣，继承周公的爵位，改姓武士，逐步升迁为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死后，皇帝见到贺兰敏之，悲伤地哭着说，之前我上朝时他还安然无恙，退朝时已经无法救治，为何如此突然？贺兰敏之只是嚎哭而不回答。皇后听说后说，这个孩子怀疑我，从此厌恶他。贺兰敏之容貌俊美，与太原王妃通奸，在王妃丧妻，他脱去丧服奏乐歌舞。四位少卿杨思简的女儿有绝世美貌，皇帝和皇后亲自选定她为太子妃，婚期已定，贺兰敏之逼迫并奸污了她。皇后于是上表陈述贺兰敏之前后的罪恶，请求加以流放。六月丙子日，敕令流放雷州，恢复他本来的姓氏。到韶州时，用马缰绳将他勒死。朝中官员因与贺兰敏之交游而获罪，被流放岭南的很多。秋季七月乙未朔日，高侃在安市城击败高黎残余部队。九月丙申日，潞州刺史徐王李元礼去世。冬季十一月甲午朔日，出现日食。皇帝从东都前往许州、汝州。十二月癸酉日，在叶县进行围猎。丙戌日返回东都。咸亨三年，壬申年，公元672年。春季正月辛丑日，任命太子右卫副帅梁基寿为瑶州道行军总管，率兵讨伐反叛的蛮族。庚戌日，昆明满十四姓23000户归附朝廷，设置殷州、敦州、总州三州。二月庚午日，将吐谷浑部族迁到善州号为水以南。吐谷浑畏惧吐蕃的强大，不安于居住，又因善州地狭，不久迁往灵州，将他们的部落设置为安乐州，任命可汗诺和波为刺史。吐谷浑故地全部并入吐蕃。己卯日，侍中永安郡公江克去世。夏季四月庚午日，皇帝前往合璧宫。吐蕃派其大臣仲从入朝进贡，皇帝询问吐蕃的风俗，仲从回答说，吐蕃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风俗质朴粗鲁，但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从下层开始，依据百姓利益行事，所以能长久维持。皇帝质问其吞并吐谷浑、击败薛仁贵、侵犯凉州之事，仲从回答说，臣只是奉命进贡，军事方面的事情不是我所知道的。皇帝后加赏赐后送他回国。癸未日，派都水使者黄仁素出使吐蕃。秋季八月壬午日，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去世。太常博士袁思古议定谥号说，许敬宗抛弃长子于荒远之地，将小女儿嫁给蛮夷。按照谥法，名与实不符，称为庙，请赐谥号为庙。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申诉袁思古与许氏有仇怨，请求改谥。太常博士王福志议论认为，谥号是对一时得失的评定，关系到千载荣辱，如果确有嫌隙，应当依法追究，如果没有，则道义上不可改变。户部尚书戴志德对王福志说，高阳公的职位待遇如此之高，为什么是他为庙？王福志回答说，从前晋朝司空何曾冀中且笑，只因每日饮食花费万钱，秦秀就给他谥号为庙。许敬宗的忠孝不及何曾，而饮食男女的拖累超过他，谥号为庙，并不辜负许氏。皇帝下诏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商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论说，按照谥法，有过错能改称为公，请谥号为公。皇帝下诏听从。许敬宗曾上奏将其子许昂流放岭南，又将女儿嫁给蛮酋冯盎的儿子，并接受大量财物，所以袁思古的议论涉及这些。王福志是王勃的父亲。九月癸卯日，改封沛王李贤为雍王。 冬季十月即位日，下诏让太子监国。壬戌日，皇帝从东都出发。十一月戊子朔日，出现日食。甲辰日，皇帝回到京师长安。十二月，高侃与高黎残余部队在白水山交战，击败了他们。新罗派兵救援高黎，高侃又击败了新罗军。癸卯日，任命左庶子刘仁轨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很少接见东宫属官，典善成全教人邢文伟就减少供应的膳食，并上书劝谏太子。太子回信以多病和入宫侍奉皇帝缺少闲暇为由致歉，并赞赏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又使职位空缺，皇帝说邢文伟侍奉我的儿子，能减少膳食进谏，这是正直之事，提升他为右使。太子在一次宴会上命东宫属官表演翻跟头，轮到左峰御帅王吉善时，王吉善说翻跟头自有灵官表演，臣如果奉命恐怕不是辅助殿下的做法。太子向他道歉。皇帝听说后赏赐王吉善100匹缰，不久升任他为左牵牛卫将军。咸亨四年癸酉年，公元673年春季正月丙辰日，绛州刺史郑惠王李元义去世。三月丙申日，下诏命刘仁轨等人修改国史，因为许敬宗等人所记载的多有不实之处。夏季四月丙子日，皇帝前往九成宫。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景行在护卢河以西大破高丽叛军，俘虏数千人，其余部众都逃往新罗。当时李景行的妻子刘氏留守伐奴城，高丽引袜蛇进攻，刘氏身穿铠甲率领部众守城，很久之后敌军撤退。皇帝嘉奖他的功劳，封他为燕国夫人。李景行是袜蛇人突地基的儿子，武力超群，为各夷族所畏惧。秋季七月辛巳日，婺州发生大水灾，淹死5000人。八月辛丑日，皇帝因患疟疾，命太子在延福殿接受各官署呈报事务。冬季十月壬午日，中书令阎立本去世。乙巳日，皇帝返回京师。十二月丙午日，宫乐疏勒二王前来归降。西突厥新西王可汗在世时各部离散，宫乐和阿西吉都反叛。苏定方西征时擒获阿西吉带回，宫乐向南勾结吐蕃，向北招引燕面，共同进攻疏勒，降服了他。皇帝派鸿胪卿萧四业发兵讨伐，萧四业的军队还未到达，宫乐畏惧，与疏勒一起入朝。皇帝赦免其罪，遣送他们回国。上元元年甲戌年，公元674年春季正月壬午日，任命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机灵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又领军大将军李景行为副将，发兵讨伐新罗。当时新罗王金法敏已经接纳高丽叛众，又占据百济故地，派人防守。皇帝大怒，下诏削去金法敏的官爵。其弟又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人问在京师，被立为新罗王，让他回国。三月辛亥朔日，出现日食。贺兰敏之获罪后，皇后上奏赵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从岭南回来，承袭周公的爵位，任命为上衣奉宇。夏季四月辛卯日，升任宗正卿。秋季八月壬辰日，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其母张氏为宣庄皇后。义王为光皇帝，其母贾氏为光义皇后。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自称天皇，皇后自称天后，以避讳先帝先后的称号，改年号大赦天下。戊戌日，敕令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配金玉带，四品穿深红色官服配金带，五品穿浅红色官服配金带，六品穿深绿色官服，七品穿浅绿色官服均配银带，八品穿深青色官服，九品穿浅青色官服均配偷石带，平民穿黄色衣服配铜铁带，如果不是平民不准穿黄色衣服。九月癸丑日，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的官爵，以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义 承袭赵公爵位，允许长孙无忌的灵柩回乡陪葬昭陵。甲寅日，皇帝登上祥峦阁观看大规模宴饮，将乐舞分为东西两班，命雍王李贤主管东班，周王李显主管西班，比赛胜负以取乐。郝初君劝谏说，两位王子年纪尚幼，志向兴趣未定，应当互相谦让，亲爱如一。现在分为两班，互相夸耀竞争，排忧小人言语无度，恐怕他们争夺胜负，讥讽失礼，不是崇尚礼义，促进敦厚和睦的做法。皇帝惊愕地说，亲有远见，非众人所能及，立即停止。当天魏卫青李泌在宴会上突然去世，为此停止宴饮一天。冬季11月丙午朔日，皇帝从京师出发，即有日在华山取五原进行围猎，戊辰日到达东都。冀州陆氏参军张君彻等人诬告刺史蒋王李运及其子汝南郡王李伟谋反，皇帝敕令通事舍人薛思真乘一马前往查办。12月癸未日，李运惶恐上吊自杀，皇帝知道他没有罪，深感痛惜，斩杀了张君彻等四人。戊子日，于田王福都雄来朝见。辛卯日，波斯王卑路斯来朝见。壬寅日，天后上表，认为国家盛业出自玄元皇帝，老子请下令王公以下都要学习老子，每年明经科考试参照孝经论语进行测试。又请求从现在起，父亲在世为母亲服其衰三年，另外金官八品以上应酌情增加俸禄，以及其他便利事项共12条。皇帝下诏赞美，全部实行。这一年有一个叫刘晓的人上书议论选官制度，认为现在吏部选官以审查勘验为公道，以书法判文为德人，殊不知考察其德性才能，何况书法判文请人代笔的很多。另外礼部取士专以文章优劣定等级，所以天下士人都舍弃德性而追求文才，有早晨考中甲科而晚上触犯刑法的，即使每天背诵万言，与治理国家有何关系？七不成文也不足以教化人民，更何况静心于花草树木之间，即比于烟霞之际，以此形成风气，岂非大错？人们追求名声如水向下流，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厉害。陛下如果取士以德性为先，文才为后，那么众多士人就会如雷奔电烛，四方风动响应了。上元二年，乙亥年，公元675年春季正月丙寅日，将于田国改为皮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任命于田王尉迟伏都雄为皮沙都督。辛未日，吐蕃派其大臣论吐浑弥前来请求和好，并请求与吐谷浑恢复邻邦友好，皇帝不许。二月，刘仁轨在气冲城大破新罗军队，又派漠河从海上袭击新罗南部边境，斩杀俘虏甚多，刘仁轨率军返回。皇帝下诏任命李景行为安东镇抚大使，驻军新罗的买萧城已经营该地，三战皆捷，新罗于是派使者入朝进贡并谢罪，皇帝赦免新罗，恢复新罗王金法敏的官爵。金人问走到半路返回，改封为临海郡公。三月丁巳日，天后在邙山南麓祭祀先蚕，百官及朝及使都陪同祭祀。皇帝苦于风眩病严重，商议让天后代理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初君说，天子治理外事，皇后治理内事，这是天道。从前魏文帝著令，即使有幼主也不许皇后临朝，这是为了杜绝祸乱的萌芽。陛下为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人李义衍说，郝初君的话极为忠诚，陛下应当听从。皇帝于是停止。天后大量援引文学之事，如著作郎元万顷、左使刘一之等，让他们撰写烈女传、陈轨、百僚新界、乐书共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时常秘密让他们参与决策，以分宰相之权，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刘一之是刘子义的儿子。夏季四月庚辰日，任命司农少卿韦弘基为司农卿。韦弘基监管东都营田，受命修葺宫院，有宦官在宫院中犯法，韦弘基杖打了他，然后奏报。 皇帝认为他有能力，赏赐绢数十匹，说再有犯法的，亲就杖打他，不必奏报。起初，左牵牛将军长安人赵圭娶了高祖女长乐公主，所生女儿成为周王李显的妃子。公主颇受皇帝厚待，天后厌恶她。辛巳日，周王妃被废黜，幽禁在内侍省，食物供给生冷，看守的人观察其炊烟，后来几天不见烟出，打开一看，人已腐烂死去。赵圭从定州刺史贬为阔州刺史，命公主随他赴任，并断绝其朝见。太子李弘仁后孝顺，谦恭谨慎，高宗非常喜爱他，他以礼接待士大夫，朝廷内外都归心于他。天后正肆意实现自己的志向，太子奏请的事情多次违背他的意志，因此失去了天后的宠爱。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因母亲犯罪受牵连，被幽禁在掖庭，年纪超过30岁，还未出嫁。太子见到他们又惊又悲，立刻上奏请求让他们出嫁，高宗同意了。天后大怒，当天就把公主配给当值的一位权益王穗谷。己亥日，太子在合璧宫去世，当时的人认为是被天后毒死的。壬寅日，高宗回到洛阳宫。五月戊申日，下诏朕正想禅位给皇太子，他却突然病逝，应当重申以前的命令，加上尊号，可是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日，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天后厌恶慈州刺史起王李上京，有司迎合其旨意，上奏他的罪状。秋季七月，李上京因此被免官，安置在李州。八月庚寅日，将孝敬皇帝安葬在宫陵。戊戌日，任命戴志德为右仆射。庚子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并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文冠任侍中，郝处俊任中书令，李敬玄任吏部尚书兼左庶子，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戴志德轮流受理诉状，刘仁轨常常用好话答应，戴志德必然据理诘问，从未随意给予或剥夺，却有冤屈的秘密上奏辨明。因此当时的好名声都归于刘仁轨。有人问其缘故，戴志德说，微服是君主的权柄，臣子怎能窃取。高宗听说后非常器重他。有个老妇人想去向刘仁轨呈递诉状，误到了戴志德那里。戴志德还没看完，老妇人说，原以为是个懂事的仆役，竟是个不懂事的仆役。还我诉状。戴志德笑着还给他。当时的人称他忠厚长者。张文冠当时兼任大理卿，囚犯听说他改任官职都痛哭。张文冠性格严正，各部门奏议多被纠正驳斥，高宗很信任他。宜凤元年丙子，公元676年春季正月壬戌日，改封晋王李伦为相王。纳州辽人反叛，敕令前州都督发兵讨伐。二月甲戌日，将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故城。先前有华人担任安东官职的全部罢免，将雄津都督府迁到建安故城。那些先前迁到徐、延等州的百计户口都安置在建安。天后劝高宗封禅中岳。癸未日，下诏今年冬天在嵩山举行祭祀。丁亥日，高宗到汝州的温泉。三月癸卯日，黄门侍郎来衡、中书侍郎薛元超一同人同中书门下三品。来衡是来济的哥哥，薛元超是薛收的儿子。甲辰日，高宗返回东都。闰月，吐蕃侵犯善、阔、和、方等州，敕令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征发兴、奉等州兵抵御。己卯日，下诏因吐蕃侵犯边塞，停止封禅中岳。已有日，任命洛州牧州王李显为桃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神礼等12总管，滨州大都督相王李伦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等讨伐吐蕃。二位亲王都没有出发。庚寅日，高宗西还。甲寅日，中书侍郎李毅衍人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日，高宗到达九成宫。六月癸亥日，黄门侍郎晋陵人高志州人同中书门下三品。秋季八月乙未日，吐蕃侵犯叠州。壬寅日，敕令贵、广、交、黔等都督府进来选任当地人士，选择不精，从今以后每4年派遣5品以上亲政官员充任使节，并令御史一同前往选任。 当时的人称之为南选。九月人生日，大理寺上奏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树，罪当除名。高宗特命杀死他们。大理城太原人狄仁杰上奏，二人罪不当死。高宗说，全善才等砍伐陵柏，我不杀他们就是不孝。狄仁杰坚持不已，高宗变了脸色，令他出去。狄仁杰说，冒犯君言，直言劝谏，自古以来被认为很难。臣以为遇到桀纣则难，遇到尧舜则易，如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命杀死他们，这是法律不被人民信任，人民将如何自处？况且张世之说过，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如何处置？如今因一棵柏树杀两位将军，后代将认为陛下如何？臣不敢奉诏的原因是恐怕陷陛下于不道，而且无颜见张世之于地下。高宗怒气稍减，二人被除名，流放岭南。几天后，提拔狄仁杰为侍御史。当初狄仁杰任滨州法曹，同僚郑重志应当出使极远之地。郑重志母亲年老有病，狄仁杰说，他母亲如此，怎能让他有万里之别的忧虑，于是去见长史令仁基，请求代替他前去。令仁基一向与司马李孝廉不和，因此相互说，我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二人和睦相处。冬季十月，高宗返回京师。丁酉日，在太庙举行遐祭，采用太学博士史灿的建议，帝祭后三年举行遐祭，遐祭后二年举行帝祭。寻王李素杰是萧淑妃的儿子，机警聪明好学，天后厌恶他，从齐州刺史降为深州刺史。乾封初年，敕令说，素杰既然有旧病，不须入朝。但素杰实际无病，自认为长久不能入朝觐见，于是写了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趁出使机会暗中封好他的文章进献。天后见到后，诬陷他贪赃受贿，丙午日降封为藩阳王，安置在元州。十一月人生日，改元，大赦天下。庚寅日，任命李敬玄为中书令。十二月戊午日，任命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人崔之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视安抚。宜凤二年丁丑，公元677年春季正月乙亥日，高宗举行吉田礼。当初刘仁轨率兵从雄津返回，扶余龙畏惧新罗的逼迫，不敢留下，不久也回到朝廷。二月丁四日，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回辽东安抚高句丽于众。高句丽先前在各州的都遣送与高藏一同回去。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龙为雄津都督，封代方王，也遣回安抚百济于众，并将安东都护府迁到新城以统领。当时百济荒凉残破，命扶余龙寄居高句丽境内。高藏到辽东后，图谋反叛，暗中与漠河勾结，被召回，流放琼州而死。将其部众分散迁徙到河南、陇右各州，贫困地留在安东城旁。高句丽旧城被新罗吞没，余众分散进入漠河和突厥，扶余龙也终究不敢返回故地，高氏、扶余氏于是灭亡。三月癸亥朔日，任命郝处俊、高志周同为左庶子，李义衍为右庶子。夏季四月，左庶子张大安人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是张公瑾的儿子。下诏因河南、河北旱灾，派遣御史中丞崔密等分道慰问救济。侍御史宁陵人刘思立上书，认为如今麦子抽穗，蚕蚁老熟，农事正忙，赤使巡视安抚，人民都欢欣鼓舞，忘记家业，期望这天恩聚集迎接，荒废不少。既然因朕给虚力不输，本想安抚，反而更成烦扰，希望暂且委托州县朕给，待秋深农闲再出使褒贬。奏书呈上，崔密等于是没有出发。五月，吐蕃侵犯福州临河镇，擒获镇将杜孝生，令他带着书信劝说松州都督武居济投降，杜孝生坚决不从。吐蕃军回去，留下杜孝生离去，杜孝生又率领于众聚守。下诏任命杜孝生为游击将军。秋季八月，改封周王李显为殷王，改名李哲，命刘仁轨镇守洮河军。 冬季十二月乙卯日，夏诏大举发兵讨伐吐蕃。夏诏因显庆年间的心理多不施法古制，无礼全部依照周礼行事。从此礼官更无依凭，每遇大礼临时撰写制定。乙凤三年戊寅，公元六七八年春季正月辛酉日，百官及蛮夷酋长在光顺门朝拜天后。刘仁轨镇守桃河，每次有奏请多被李敬玄压制，因此怨恨他。刘仁轨知道李敬玄不是将帅之才，想重伤他，上奏说西边镇守非李敬玄不可。李敬玄坚决推辞。高宗说刘仁轨如需要朕，朕也亲自前往，你怎么能推辞？丙子日，任命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桃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善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义等征发剑南山南兵前往。李孝义是李神通的儿子。癸未日，派遣左金吾将军曹怀顺等分往河南河北招募勇士，不论平民还是仕宦。夏季四月戊申日，大赦天下，改明年年号为通乾。五月壬戌日，高宗到九成宫。丙寅日，山中下雨，非常寒冷，随从士兵有冻死的。秋季七月，李敬玄上奏在龙之击败吐蕃。高宗刚即位时不忍心观看破阵月，命撤去。辛酉日，太常少卿韦万旦上奏长久搁置不演奏，恐怕成为废缺，请从今以后大宴会再演奏他。高宗听从。九月辛酉日，高宗返回京师。高宗将要发兵讨伐新罗，侍中张文冠卧病在家，自己抬着轿子入见，进谏说如今吐蕃为寇，正发兵西讨。新罗虽说不顺服，但未曾侵犯边境，如果又东征，臣担心公司承受不了其弊病。高宗于是停止。癸亥日，张文冠去世。丙寅日，李敬玄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亲陵在青海交战，兵败，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彭城西宫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刘审礼率领前军深入驻扎在豪所，被敌军攻击，李敬玄怯懦，按兵不救。听说刘审礼战没，狼狈逃回，驻扎在城峰岭，凭借泥沟自守，敌军屯兵高冈以压迫他们。左领军员外将军黑尺长之夜间率领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敌营，敌军溃乱，其将领拔得射率兵逃走，李敬玄才收集余众返回善州。刘审礼的儿子们自己绑缚到宫阙，请求进入吐蕃赎父亲，敕令允许次子刘毅从到吐蕃探望。等到达时，刘审礼已病逝，刘毅从昼夜嚎哭不绝声。吐蕃人哀怜他，归还其尸，刘毅从赤脚步行背着尸体回来。高宗嘉奖黑尺长之的功劳，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元武人娄师德响应猛士诏令从军，等到战败，敕令娄师德收集散亡军队，于是重新振作。于是派他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娄师德宣导高宗懿旨，小以祸福，论赞婆非常高兴，为此数年不犯边境。娄师德升为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监管营田事务。高宗为吐蕃忧虑，召集所有侍臣商议，有的主张和亲以休养百姓，有的主张严设守备等公司复实再讨伐，有的主张立即发兵攻击。议论最终没有决定，赐给食物后让他们离去。太学生宋成仁为元忠上密封奏事，谈论防御吐蕃的策略，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文与武。如今谈文的人以辞藻为首而不涉及经纶，谈武的人以骑射为先而不知方略，这些对治乱有何益处？所以陆机著有变王之论，不能挽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层铠甲，无助于鄢陵之战，这是已然的名校。古语说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正是有治有乱。军队没有强弱，将领有巧有拙，所以选将应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如今朝廷用人大抵选取江门子弟即为国士而死的人家，他们都是庸人，哪里足以担任统兵在外的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殊功，没听说他们世代为将。赏罚是军队和国家最要紧的事物，如果有功劳不赏赐， 有罪过不诛杀，即使是尧舜也无法治理好国家。议论的人都说，近来征伐空有赏赐的条文而没有实际兑现，这是因为才能低下的官吏不了解大局，只吝惜勋赏，恐怕仓库空虚，不知道士兵不肯效命损失有多大。百姓虽然卑微，但不可以欺骗，怎么能发布不守信用的命令，设置空头赏赐的条例，却指望他们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讨辽东，李济攻破平壤，赏赐就没有实行过，勋劳仍然被拖延压制，没听说斩杀一个郎官、一个令史来向有功的人谢罪。大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代峰等人没有立即受到重罚，如果早些诛杀薛仁贵等人，那么其余各位将领怎么敢后来失利呢？我担心吐蕃的平定不是短期内可以指望的。另外，出兵的关键完全依靠马力，我请求解除养马的禁令，让百姓都能养马。如果官军大规模行动，委托州县长官用官府的钱加价购买，那就都成为官府的马了。那些胡人依仗马力而强大，如果允许民间购买并饲养，那就是削弱他们的强大而为中国谋利。此前禁止百姓养马，所以袁忠这样说。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召见他，让他在中书省值班，在仪仗内供奉。冬季十月丙午日，徐州刺史密真王李元晓去世。十一月壬子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衡去世。十二月下诏停止明年使用通钱的年号，因为繁语不吉利的缘故。调入元年己卯，公元六七九年春季正月己酉日，皇上来到东都，司农卿韦弘基建造宿宇、高山、上阳等宫，规模壮丽。上阳宫临近洛水，有长廊长达一里。宫殿建成后，皇上移居那里。侍御史狄仁杰上奏弹劾韦弘基引导皇上奢侈浪费，韦弘基因此被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皇上的恩宠而专权，朝廷畏惧他。狄仁杰奏报他的奸邪，请求将他交付法司审理，皇上特意原谅了他。狄仁杰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缺少王本立这种人吗？陛下何必爱惜一个罪人而损害王法？如果一定要曲意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无人之地，作为对将来忠贞之臣的告诫。王本立最终被治罪，从此朝廷一片肃然。庚戌日又仆夜，太子宾客到公公戴志德去世。二月壬戌日，吐蕃赞普去世，他的儿子契努西弄继位，当时才八岁。这时契努西弄和他的舅舅屈萨若到羊童征发军队，他有个六岁的弟弟在论清陵的军中。国人畏惧清陵的强大，想立他的弟弟，清陵不同意，与萨若共同立契努西弄。皇上听说赞普去世，继承人未定，命令裴行俭乘机图谋吐蕃。行俭说，清陵执政，大臣和睦，不可图谋，于是作罢。夏季四月辛酉日，郝处俊担任侍中。演示人明崇俨凭借符咒幻术得到皇上和天后的器重，官至正见大夫。五月壬午日，崇俨被强盗杀害，追捕凶手最终没有抓到，追赠崇俨为侍中。丙戌日，命令太子代理国政，太子处理政事明白审慎，当时的人称赞他。戊戌日，在渑池的西边建造紫贵宫。六月辛亥日，大赦天下，改年号。起初西突厥实性可汗阿史那都支和他的别帅李遮福与吐蕃联合侵犯逼近安西，朝廷商议想出兵讨伐。吏部侍郎裴行俭说，吐蕃为寇，审理全军覆没，战争还未停止，怎么可以再出师西方？如今波斯王去世，他的儿子尼桓师在京城做人质，应当派使者送他回国，途经两个贼虏的地方，随机应变攻取他们，可以不流血而擒获。皇上听从了，命令行俭册立波斯王，同时担任安抚大使使。行俭奏请任命肃州刺史王方毅为自己的副手，并让他检校安西都护。秋季七月己卯朔日，下诏说今年冬至在嵩山举行祭祀。起初裴行俭曾任西州长史，等到奉命出使经过西州，当地官吏百姓到郊外迎接，行俭召集当地豪杰子弟一千多人跟随自己，并且扬言天气正热，不能走远路，要等稍微凉快再西行。 阿史那都知侦察到这一情况，于是不加防备。邢简慢慢召集四镇的各胡人酋长说，从前我在西周时打猎非常快乐，如今想寻找过去的欢乐，谁能跟我去打猎？各胡人子弟争相请求随行，差不多得到10000人。邢简假装打猎训练部队，几天后就兼程西进。距离都知部落10多里时，先派都知的亲信去问候他安好，外表显得悠闲自在，不像要讨伐袭击的样子，接着又派人催促召见。都知原先与李哲福约定到秋天中旬抗拒汉使，突然听说军队到来，无计可施，率领子弟迎接夜见，于是被擒获。于是用他的令箭召集各部酋长，全部抓住送往碎叶城，挑选精锐骑兵轻装前进，日夜兼程袭击李哲福。途中遇见都知派回去的使者和哲福的使者一同前来，邢简释放了哲福的使者，让他先去告诉哲福说都知已经被抓，哲福也投降了。于是囚禁都知，哲福而回，派波斯王自己回他的国家，留下王方义在安西，让他修筑碎叶城。冬季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的温父奉旨两部一起反叛，立阿史那尼叔父为可汗，24州的酋长都反叛响应，部众有10000000。派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四业，又领军卫将军花大志，又牵牛卫将军李景嘉等人领兵讨伐。四业等人起初作战多次取胜，于是不加防备。正逢下大雪，突厥趁夜袭击他们的营地，四业狼狈拔营逃跑，部众于是大乱，被敌军打败，死的人不可胜数。大志、景嘉率领步兵且战且退，得以进入单于都护府。四业免死，流放贵州，大志、景嘉都被免官。突厥进犯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命令打开城门，放倒旗帜，敌军怀疑有埋伏，害怕而连夜逃走。州人李家运与敌军勾结，事情泄露，皇上命令元轨彻底查办他的同党。元轨说，强敌在边境，人心不安，如果逮捕太多人，这是驱赶他们反叛，于是只杀了家运，其余不再追究，并自我弹劾违反诏命。皇上看了奏表大喜，对使者说，朕也后悔了，如果没有王，就失去定州了。从此朝廷有大事，皇上多秘密下诏询问他。壬子日，派遣左京吴卫将军曹怀顺驻守井陉，右武卫将军崔宪驻守龙门，以防备突厥。突厥煽动引诱西契丹侵略瀛州，都督周道务派遣护曹使平人唐修景领兵打败了他们。庚申日，下诏因突厥背叛停止封禅嵩山。癸亥日，吐蕃文成公主派遣他的重臣论赛调棒前来报丧，并请求和亲，皇上派郎将宋令文前往吐蕃参加赞普的葬礼。11月戊寅朔日，任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志周为御史大夫，免去参知政事。癸未日，皇上宴请裴行俭，对他说，卿有文武兼备的才能，如今授予你2个职务。于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日，任命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领180000军队，连同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俭，总共30多万人去讨伐突厥，都受行俭指挥。务挺是程明镇的儿子。永隆元年庚辰，公元680年。春季二月癸丑日，皇上来到汝州的温泉。戊午日，来到嵩山处士三元人田攸炎的住所。己未日，来到道士宗城人潘师正的住所。皇上、天后、太子都向他行礼。乙丑日，返回东都。三月，裴行俭在黑山大败突厥，擒获他们的酋长奉直可汗尼叔福，被他的部下杀死，部下带着他的首级前来投降。起初行俭行军到朔川时，对他的部下说，用兵之道，安抚士兵贵在真诚，对付敌人崇尚诈谋。前些日子萧四业的粮草运输被突厥劫掠，士兵又冻又饿，所以失败。如今突厥一定会再用这个计谋，应当用计谋对付他们。于是伪装了300辆粮车，每辆车里埋伏5名壮士，各持大刀强弩，派几百名瘦弱士兵做援军，并且在险要处埋伏精兵等待。敌军果然来了，瘦弱士兵丢下车子四散逃跑。敌军赶着车到水草处，解下马鞍放马吃草，想取粮食， 壮士从车中跃出，攻击他们，敌军惊慌逃跑，又被伏兵拦截，几乎全部被杀或被俘。从此粮草运输，敌军不敢靠近。军队到达鳝鱼府北面，傍晚扎下营寨，壕沟已经挖好。邢简突然命令移营到高岗上，诸将都说士兵已经安顿好，不可再移动。邢简不听，催促移动。当夜风雨突然袭来，先前扎营的地方水深一丈多，诸将惊讶佩服，问他原因。邢简笑着说，从此只管听我命令，不必问我知道的原因。奉旨被擒后，残余部众逃到狼山据守，下诏命户部尚书崔志替乘一车前往定襄慰劳将士，并且处理残余敌寇。邢简领军返回。夏季四月乙丑日，皇上来到紫贵宫。戊辰日，黄门侍郎文喜仁陪言，崔之温、中书侍郎京兆人王德珍都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之温是知替的弟弟。秋季七月，吐蕃进犯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长之击退了他们，提升长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长之认为河源是交通要冲，想增兵戍守，但运输路途险远，于是广泛设置烽火台70多座，开垦屯田5000多顷，每年收获500多万担，从此作战防守都有准备。此前剑南在茂州西南招募士兵，修筑安荣城，以截断吐蕃通往蛮地的道路。吐蕃用声枪做向导，攻陷了这座城，派兵占据，从此希尔各蛮都投降了吐蕃。吐蕃全部占据了羊童、党项以及各羌人的土地，东边连接梁、松、茂、西等州，南边临近天竺，西边攻陷秋瓷、疏勒等四镇，北边抵达突厥，土地方圆1万多里，各胡人中强盛的没有能比得上的。丙申日，郑州刺史将王李元祥去世，突厥残余部众包围云州，代州都督窦怀哲又领军中郎将程务亭领兵打败了他们。八月丁未日，皇上返回东都，中书令检校善州都督李敬玄军队已经失败，多次称病请求返回，皇上答应了。他回到京城后没有病，却到中书省办公，皇上发怒，丁四日将他贬为衡州刺史。太子李贤听说宫中私下议论，认为他是天后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内心一惧。明崇俨用厌胜之术得到天后的信任，曾秘密说太子不能承担继承大位，因王相貌像太宗，又说相王的面相最贵。天后曾命北门学士撰写《少阳正范》和《孝子传》赐给太子，又多次写信责备他，太子更加不安。等到崇俨死后，凶手没抓到，天后怀疑是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奴仆赵道生等人亲近，赏赐他们很多金银财帛。司一郎为承庆尚书劝谏，太子不听，天后派人告发这些事，下诏命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志周等人共同审讯，在东宫马方搜得几百领黑色铠甲，认为是谋反的器具。道生又供认是太子派他杀死重演。皇上向来喜爱太子，犹豫着想宽恕他，天后说作为人子心怀叛逆，天地不容，大义灭亲，怎么可以赦免。甲子日，废太子贤为庶人，派右监门中郎将令胡志通等人送贤到京城，幽禁在别处，同党都被处死，并在天津桥南焚烧铠甲以昭示市民。程庆是司谦的儿子。乙丑日，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阴王李哲为皇太子，改年号，大赦天下。太子洗马刘讷言曾撰写《排邪集》献给李贤，李贤失败后搜出此书，皇上发怒说用六经教人还怕不能感化，竟然进献排邪鄙俗之说，这难道是辅导太子之道吗？将讷言流放镇州。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正担任太子典善丞，事情牵连到李贤，皇上将他交给他的父亲，让他自己训诫责罚。高正进门，真行用佩刀刺他的喉咙，真行的哥哥户部侍郎沈行又刺他的腹部，真行的侄子高玄砍下他的头抛弃在路上。皇上听说后不高兴，贬真行为睦州刺史，沈行为渝州刺史。真行是高士廉的儿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因阿附太子获罪，降为蒲州刺史，其余东宫官员皇上都赦免他们的罪， 让他们恢复原职，左庶子薛元超等都舞蹈叩谢皇恩，只有右庶子李义衍引咎哭泣，当时舆论赞美他。九月甲申日，任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珍为相王府长史，免去参知政事。冬季十月壬寅日，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宜州刺史四将王李伟都因是元太子李贤的党羽而获罪，李明被降封为零陵郡王，安置在黔州，李伟被削除官爵，安置在道州。丙午日，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己酉日，皇帝的车驾西行返回京城。十一月，壬申朔日，发生日食。开耀元年辛巳，公元六八一年。春季正月，突厥侵犯元州、庆州等地。乙亥日，派遣右卫将军李之石等人率兵驻扎在荆州、庆州，以防备突厥。庚辰日，因为刚立太子，皇帝下诏在宣政殿宴请百官及有封号的妇女，并带领九部乐舞及散乐从宣政门进入。太常博士袁立贞上书认为，政殿不是命妇宴会的地方，禄门不是畅优进出的场所，请让命妇在别的宫殿聚会，九部乐舞从东西门进入，那些散乐希望停止不用。皇帝于是改命在麟德殿设宴，宴会的当天赐给袁立贞一百段帛。袁立贞是袁昂的曾孙，袁立贞的族孙袁义任苏州刺史，自己认为他的祖先从南朝宋太尉袁术以来尽忠皇室，认为琅琊王氏虽然世代担任三公高位，但却是历代的左命之臣，耻于与他们相比，曾说名家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世代笃行忠贞，才能和品行相继不绝，那些靠婚姻求取禄利的人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正确。裴行俭的军队返回后，突厥阿史那福念又自立为可汗，与阿史的温父联合兵力侵扰。癸巳日，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曹怀顺、幽州都督李文简为副职，率领军队讨伐他们。二月，天后上表请求赦免启王李尚经、鄱阳王李素杰的罪过，任命李尚经为缅州刺史，李素杰为越州刺史，仍然不准他们朝见聚集。三月辛卯日，任命刘仁轨兼任太子少傅，其余官职不变，任命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免去宰相职务。少府兼裴匪书，善于谋取利益，上奏请求卖掉御苑中的马粪，每年可得钱二十万名。皇帝以此询问刘仁轨，刘仁轨回答说利益倒是丰厚，但恐怕后代说唐朝卖马粪不是好名声，于是停止。裴匪书又为皇帝建造禁殿，建成后皇帝与刘仁轨观看，刘仁轨惊恐地快步走下殿。皇帝问他原因，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刚才看到四面墙壁有好几个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吗？皇帝立即命令将镜子剔除。曹怀顺与副将窦一昭率领前军攻打突厥。有人报告阿史那福念与阿史的温父在黑沙北面，身边只有不到二十名骑兵，可以直接前去擒拿。曹怀顺等人相信了，将老弱士卒留在呼卢伯，率领轻装精锐日夜兼程前进，到达黑沙什么也没看见，人马疲惫，便领兵返回。恰逢薛延陀部落想向西投奔阿史那福念，遇到曹怀顺的军队，于是请求归降。曹怀顺等人领兵缓慢返回，到达长城北面，遇到阿史的温父，小规模交战，各自退去。到达衡水，遇到阿史那福念、曹怀顺、窦一昭与李文简及副将刘敬同四支军队合并成方阵，边战边走。过了一天，福念乘顺风攻击他们，军中混乱，曹怀顺等人丢弃军队逃跑，军队于是大败，死的人数不胜数。曹怀顺等人收集散兵，搜刮金帛贿赂福念，与他讲和，杀牛盟誓。福念向北离去，曹怀顺等人才得以返回。夏季五月丙戌日，曹怀顺被免去死罪，流放岭南。己丑日，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长之率领军队在梁飞川攻打吐蕃论赞婆，击败了他，缴获粮食牲畜返回。黑齿长之在军中七年，吐蕃非常畏惧他，不敢侵犯边境。当初太原王妃去世时，天后请求让太平公主做女道士为死者追服，等到吐蕃请求和亲，要求娶太平公主， 皇帝于是为他建立太平官，让公主担任观主，以拒绝吐蕃。到这时才选择光禄亲焚阴薛曜的儿子薛绍娶公主。薛绍的母亲是太宗女儿成阳公主。秋季七月，公主嫁给薛氏，从新安门南到宣阳方西，火炬相连，路旁的槐树多被烧死。薛绍的堂兄薛乙因公主受宠太盛，深感忧虑，询问祖祖户部郎中薛克构。薛克构说，皇帝的外甥娶公主是国家的惯例，如果恭敬谨慎的行事又有什么损害？但谚语说，娶妇得公主，无事娶官府，不得不为之畏惧。天后认为薛乙的妻子萧氏和薛乙的弟弟薛旭的妻子程氏不是贵族，想要休弃他们，说我的女儿怎能与乡下女子成为妯娌。有人说萧氏是萧雨的侄孙女，是国家旧姻，这才停止。夏州群牧使安元寿上奏，自从调入元年九月以来，丧失马匹18万多匹，监牧的官吏士卒被敌人杀掠的有800多人，薛延陀达浑等5州4万多帐落前来归降。甲午日，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留人鬼坚决请求解除仆射职务，皇帝同意。闰七月丁未日，裴炎任侍中，崔之温、薛元超同时代理中书令。皇帝征召田由言任太子洗马，他在东宫没有什么规谏补益。右卫副帅蒋琰写信责备他说，您怀着朝父许攸那样的高洁节操，傲视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君主，声名超越宇内，流播海内，主上屈意万圣之尊，深明三顾之荣，待您如同商山四号，以不臣之礼相待，是为了让您辅导太子，使他熏陶如芝兰般的美德。皇太子正值青春年少，圣道尚未完备，我虽不才，尚且参与朝廷见证，您接受调护太子的重任，这正是应该近年的时候，却唯唯诺诺没有一句话，悠悠度日，以终岁月。假如您像伯夷、舒淇那样不食周粟，我怎敢说话？您已享受俸禄，拿什么来报答？想来您是不通达，仅以此信启发您。田由言最终不能回答。庚申日，皇帝因服用丹药，命令太子代理国政。裴行俭驻军在代州的行口，大量使用反间计，因此阿史那福念与阿史德温父逐渐相互猜疑。福念将妻子儿女及辎重留在金牙山，率领轻骑兵袭击曹怀顺。裴行俭派遣副将何家密从通漠道，陈务挺从实地道前去袭击夺取。福念与曹怀顺等人讲和后返回，等到达金牙山，失去了妻子儿女和辎重，士兵多患疾病，于是领兵向北逃走，聚首细杀。裴行俭又派副总管刘敬同、陈务挺等人率领善于府兵追击他们。福念请求捉拿阿史的温父以效力赎罪，但还犹豫不决，又自恃道路遥远，唐兵一定到不了，不再设防。刘敬同等人的军队到达，福念狼狈不堪，无法整顿部众，于是捉住温父从小路到裴行俭处投降。侦察骑兵报告说，尘埃满天来，将士们都震惊恐惧。裴行俭说，这是福念捉住温父来投降，不是别的贼寇，但接受投降如同接受敌人，不可没有防备。于是命令严加戒备，派一名使者前去慰劳。过了一会儿，福念果然率领酋长捆绑着温父到军门请罪。裴行俭全部平定突厥余党，将福念、温父押送京城。冬季十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壬戌日，裴行俭等人进献定襄道的俘虏。乙丑日，改年号。丙寅日，在都市斩阿史那福念、阿史的温父等54人。当初裴行俭答应福念不处死他，所以降服。裴炎嫉妒裴行俭的功劳，上奏说福念是被副将张前绪、陈务挺所逼迫，加上回纥等从漠北向南逼迫他，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于是福念等被处死。裴行俭叹息说，亡魂、王训争功，古今都认为是耻辱，只怕杀了投降的人，以后没有人再投降了，于是称病不出。丁亥日，新罗王金法敏去世，派遣使者立他的儿子金正明为王。十一月癸卯日，将元太子李贤迁到巴州。